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补充资料第31页。第31页是讲菩萨第七远行地，在第五地里面要慈悲智慧圆满具足，慈悲智慧圆满具足得大悲心故。其实这一段是非常微妙也非常深奥的，上一次我只是介绍文字的意思，今天我们会从这里复习一下再继续讲。慈悲在佛门里面常常有两句对联是相互运用的，慈悲为本，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可是中国的祖师也写了另外一个对子，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是出自于佛经，在印度里就这么流传。可是中国的师父，中国的高僧也写了相互一副的对联，讽刺性的以及提醒的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那为什么一个慈悲是为根本，一个慈悲会多祸害呢？我想大智度论指出慈悲有三种，以及在入中论善显密一书里面讲说慈悲有三种，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慈。众生缘慈，这个缘呢是当动词，就是说依众生的因缘，看到众生一些生老病死的苦而缘生起这样子的慈悲心，英文讲 compassion with reference to beings， 这里的 beings all sentient beings， 就一切有情众生，意思说你的慈悲是源着一切的有情众生而升起的。当然这里的众生本身来说就有清净跟不清净，众生里面有有缘没有缘，所以在众生缘慈的时候，第一个所出发点都是爱。当时上师有说过，爱在佛经里的定义是负面的，爱是染污的，爱是你轮回的根本，所以佛教并不强调爱。佛教认为从爱而提升为清净的，这个叫慈悲。好，所以慈悲跟爱的定义是不同的。就像佛经里常常譬喻说，菩萨爱护一切的众生，就像母亲爱护一切的孩子一样。你爱你的孩子的是没有条件的，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对不对？很多父母对小孩是有条件的。同样的，儿女在晚年回不回馈你，养儿能不能防老，也要看你这一生跟他互动的是亲近的缘多还是染污的缘多。所以有时候不能光光跟孩子说晚年啊养儿不防老，其实有些人修得很好，不管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养儿的时候儿子媳妇儿孙满堂，对他还是很好的，这还是可以修来的。但问题是你在缘众生产生的慈悲的时候，是不是清净的多，无私的多，心量广大的多，而不是斤斤计较的多。所以我今天讲一方面复习之外，除了上个礼拜因为时间比较紧迫，后半小时讲这一段，我大部分只是讲经文的意思，可是今天我会举非常非常多的例子跟大家共同勉励。你也要去反省，有些是你做到，有些是你常常犯，有些是你根本不知道。第二个，由对于众生的一切众生缘慈，它要扩大为法缘慈，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你的心量；第二个，你的所缘境的广大。假如你关怀的只是台北市的众生，那大陆的众生或其他的国家，你就会有种族分别。这样子的话，你还是有目的的有限的众生缘慈。当然站在世俗地来讲，国家先关心自己的国民，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当国与国的所谓的利益冲突的时候，你关不关心别人呢？在战争的时候，或是产生很多全世界我们讲的 毒品或黑道的副作用下而很多失去家庭的孤儿呢？你关不关怀他呢？甚至呢，他可能是跟你不同肤色的人啊，你帮助他一点好处也都没有，这时候你帮不帮他呢？这时候就可以看得出佛教徒跟非佛教徒两个心量是不同的。非佛教徒会觉得说，哎，你对我有利益，我再来帮你。可是啊，佛教徒呢会觉得众生一切都有佛性，只要因缘显现在我的面前，我看得到听得到我关怀得到，我应当要去帮他，而且是无所求的帮他，而且是主动的帮他，这个叫法缘慈。你心中为什么知道有法？法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在藏传佛教讲，一切的众生都如等虚空如母，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当过我们的幼亲眷属啊，只是我们凡夫一般没有证到神通，没有看到过去世，你看不到他跟你的关系。乃至于举个比例，在座现在研讨班全部的莲友，你我们过去世都有很多很多啊，生生世世啊，这个数不清的这个冤亲债主的缘，有亲也有冤，有杂染的也染污的。你在这么大的无量的佛国土，才会生在一个国家，生在一个国家还会在同一个都市，就算台北市还有东西南北区，在同一个时空会在同一个因缘来学习佛法。事实上过去都有无量的善缘多，但是里面也有不清净的缘，所以在不清净的缘，你怎么样让你法缘慈增强啊？要透过忏悔业障，要透过心安住在法上。所以任何的道场任何的僧团以和合为贵，那你要先学到由众生缘慈进入到法缘慈，我个人觉得你应该要有三个条件：真诚、相信跟尊重。你可以写下来，我的讲义没有写。真诚，对人家要真诚。然后第一个要这个相信别人，第三个你要尊重别人。这样子的话，你在修慈悲观的时候，你的对象跟心量才会扩大。当然你会说，哎呀师父，那我们佛教不是很呆吗？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很呆，可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并不呆。世间人只看眼前的眼光，他不相信别人，所以不相信别人，你看你从开始自己不相信别人，猜忌跟嫉妒别人，然后呢，对不对？然后呢，别人也猜忌你，也不相信你，也嫉妒你，然后这就恶性循环呢。那你在这恶性循环里面要去改变，就是开始你要先相信别人。那你会说，我们佛教徒为什么相信别人呢？因为我们相信一切众生有佛性，他的佛性是可以值得你开发跟感动的。以教育的眼光来讲，当然你可以说人性本善居多，其实人性本善跟本恶都不是绝对的零或一百。好，我们来讲教育的眼光是应该教导跟输出啊，输出跟引发，对不起，输出就是说你教他什么东西，引发是引发他本来有的天分啊。每个孩子生下来都天生我才必有用啊，就算残障人员他还是有佛性的。所以从佛教这个眼光来看，他会看一切众生都平等。世俗人觉得残障人是没有用，所以不要重视他，可是佛教说错的。残障人看到你是这一身残障，可是残障人当他发起勇猛的出离心、菩提心、大悲心的时候，来生残障人可能会比你早成佛啊。所以佛教徒的眼光是跟人家不一样的，见解不同。所以你必须真诚，还有相信别人，当然相信当中要有智慧。你明知道人家骗你的时候，你该不该相信他，那你要看状况。最后要尊重别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会发生很多的冲突跟误会，乃至于十善业道里面所谓的恶口妄语绮语两舌的习气，就是人与人当中啊，都不会去尊重别人跟欣赏别人的优点。再说所有的众生我都很欣赏，你们都有优点都有缺点，不管上研讨班的、共修的或认识来问我佛法的，我对各位的优点跟缺点其实很清楚，我对我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也很清楚。我有很多很多的优点，但我承认我不是佛，我也有缺点，我也有我的习气。但是学佛以后，我发现我是优点增加，缺点呢慢慢去突破去超越，这样子你才会准得去尊重别人。 而凡夫，你在恶口的习气跟分别心，待会还会讲分别。分别就是什么？斤斤计较，动不动的就是戳别人或看别人的缺点，那是你生生世世轮回我执产生我见，最后你出动身口意的话是恶口伤害别人，伤害别人的话其实也伤害自己，就像刀子一样嘛。你戳到别人的话，我跟他讲，血喷到你身上，你自己也不会很光彩的，是不是？所以从众生缘慈进入法缘慈，要有正法，所以一切善法应当学，在般若经要讲。还有另外应该具体的把它实践在什么叫法缘慈呢？人无我跟法无我，先把你的我执、固执跟自我为中心的习气先放下吧。佛家讲归讲，佛法归佛法，文字归文字，对你的心啊不会产生很大的感动力量，更不用谈说进一步去转化你的习气或个性。所以在这法缘慈当中，你必须要有真诚、相信还有恭敬别人。最后另一步叫做无缘慈，无缘慈英文讲 compassion without reference points，就是说根本没有任何的条件。我们一般讲无缘慈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解得最浅的是无缘慈，是说我没有条件的帮助你，这个还是最初的解释。对，没错，这里讲的无缘慈是没有能所对立的这个心才叫无缘慈。也就是说你做很多事情没有长短好坏对立善恶，一切的分别跟对立，这个才叫无缘慈。 好，在这个经论里面最了不起的是入中论，作者是月春论师。今天早上我看到藏传佛教第17世大宝法王伽玛巴正式公开了写一封信，创立台湾的伽玛嘎举佛学院啊，我非常的赞叹。早上我在打坐的时候呢，看到这资料，哇，我心中非常的欢喜。伽玛巴跟达赖喇嘛在西藏都认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西藏有红白黄花四个教派，能够在汉地里真正建立佛学院，藏传佛教才会生根，我个人浅见。否则一般藏传来讲，众生都要度没有错，但是时间是有限的。那但是呢，真正要让藏传佛教在汉地里不被人家误解，而不会因为神秘或双生法被人家排斥，应该呢是要有僧伽到汉地来或在台湾来长期的讲经弘法。但是一般你会观察藏传佛教所度的都是在家居士多，因为在家居士什么，有财力护持，有人脉护持，对不对？可是呢比较少的因缘是仁波切法王或上师到佛学院去教书。这个呢我以前也曾经跟很多仁波切祈请过，但他们会很赞叹我的见解，也同意我的想法，但是总会觉得说我被众生包围了，时间都有限。所以伽玛巴发愿在红白黄花里是第一个在台湾建立白教佛学院，在白教佛学院里面的对象是在家出家都可以读。然后呢三门的课程，第一门是入菩萨行论，要考试要会背的。第二个是什么？是吗？冈波巴大师谢托庄严宝曼论。第三部就是现在你看到的幻灯片入中论。这三部至少要读2年到3年，经过考试及格才会发证书，我觉得非常赞叹。我上次说过西藏人学入中论呢，是要花，纵使出家众啊，每天背入中论的寄诵都要2年到3年，看很多的注解，跟师兄弟辩论，不懂的法义请教上师。西藏的人从某个精神文明来讲很有福报，有良师益友好环境，可是从物质文明来讲他们很苦，晚上没电视，所以也没得 shopping， 就好好念经吧，对不对？现在我们呢物质文明越进步，反而呢精神文明会退步的。好，这是伟大的入中论。那这边有一本入中论善显秘书，是宗喀巴大师写的，这个在法尔出版社有出版，福智之声出版社也有结缘，各位可以好好读。入中论在西藏所有入中论里面有很多著书，最伟大的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亲自的化身宗喀巴大师。这张图片上次说过在北京雍和宫， 有机会去北京不要忘了，不要只是观光，不要只是购物，应该去朝一朝藏传佛教的圣地雍和宫啊，去礼拜一下。接下来再看总赞大悲心，在各位讲义第31页，先看科判丙一总赞大悲。上次我实际上只讲一半的，看第一颂：声闻中佛能往生，诸佛复从菩萨身，大悲心与无二会，菩提心是佛子因。第二首寄颂：悲性于佛广大果，初有种子长如水，常时受用若成熟，故我先赞大悲心。请看幻灯片，我又把字都把它标不同的颜色啊，现在电脑很方便。第一个先白话翻译，他说声闻啊是从哪里而产生呢？声闻是听闻佛的教法而修学四谛十二因缘而开悟的，但这里的声闻包含着缘觉，因为寄送的关系。能王声，能王又称为法王，能王跟法王是同一个，菩萨称为法王子。所以上次我有给大家想一个问题，看这里图片，看我的手啊，声闻是从佛生，佛从菩萨生，这代表菩萨道殊胜，赞叹菩萨道，因为入中论就是赞叹菩萨道实地的。那请问声闻跟菩萨是什么关系？各位回去没想过，好像你们都没做功课哦，同人表情啊。声闻跟菩萨有交集也有不交集，应该是这样讲，从我这里所看，第一个是凡夫，那就要看发听到佛法声，他会震动他的善根，这时候就要看他的种性。在瑜伽师地论有讲性种性，刚才讲冈波巴大师解脱庄严宝曼论的道次第第一个就讲种性，种性里面就有分凡夫种性、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菩萨种性跟佛种性。那一般来讲，假如你听到佛法，你会强烈的出离心，希望快速自己想要证悟，脱离轮回是苦，这个叫声闻种性。那声闻种性也可能继续变声闻，修声闻成，可是声闻呢也可能呢变成菩萨。第二个菩萨种性就是他听到佛法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苦，可是周遭的人比我更苦，我自己要用功学习，同时我也要尽力的随缘帮助别人，包含鼓励、关怀、食物的、精神的、佛法的，尽量的去支持别人、提供别人，这个叫菩萨种性。那这个声闻跟菩萨种性有交集，有些人呢在他疲惫的时候，他会退道心变声闻种性，有时候呢当他呢福德精良资够的时候，他会更精进变菩萨种性。可是菩萨种性跟声闻种性呢，两个呢都不会退为凡夫，因为他是圣人。那菩萨里面跟声闻种性两个常常会相互影响。那声闻种性最明确的就是清净道论，一果、二果、三果、四果，那就是正阿罗汉果为主。正阿罗汉果呢，你起码不受轮回，但是还要看你的福德之良能不能遇到佛法身。接下来声闻种性遇到佛或大菩萨，大菩萨像文殊普贤观音一样为他说法，说告诉你，你声闻种性证阿罗汉是不够的，其实你只是大学毕业而已，你还有硕士还有博士要读，这是比方。那这时候呢他会说，好，那我愿意发大乘心。所以文殊普贤观音常常会为声闻种性人讲什么呢？讲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楞严经、维摩诘经，乃至于净土经论，甚至佛呢跟菩萨会大菩萨用神通力现给你看，说将来你成佛的时候，你看十方佛国土是这么殊胜的，你就可以做得到这样。那最具体的是什么？华严经跟法华经。所以由声闻种性听到大乘佛法，回小向大，它就变菩萨种性了。菩萨种性以后就开始是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就是这样一直修上去，就是我们这次讲十地经论。那菩萨种性了以后，最后变成佛种性，就是自信 的毗卢遮那如来能够完全的现前，那在东密里面要显现这个就是什么？用大日如来做他的图像。所以东密里面你若有因缘去看高野山啊，你会发现它中间供什么？中间一定供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就包含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人事物，有情无情都包含在大日如来的化身里面、法身里面、报身里面。右边他高野山当然供第一代祖师，叫做空海大师，左边是一个很重要的护法，叫不动明王。不动明王有人说是毗卢遮那大日如来的化身，有些人说是文殊的化身，其实他都是诸佛如来愤怒像做护法的化身。所以他呢，这是供什么？佛、祖师还有护法，在高野山是这样。所以有空到日本跟韩国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单单建筑，它还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教法，从唐朝而传到日本跟韩国去的。好，所以你要想声闻跟菩萨是什么关系，它是呢这个有交集也有不交集的。所以在敦煌石窟或云冈石窟，你会看到净土一定是中间是释迦牟尼佛，旁边有声闻弟子，有时候是阿难，有时候是迦摄，再来旁边还有菩萨眷属，表示说明声闻跟菩萨都是佛的学生。但是这一诵偈颂第一首是要赞叹诸佛呢，是从哪里来呢？从修学无有穷尽的菩萨道而来的。那菩萨道就要什么谈个条件呢？菩萨道必须是刚才佛王讲，菩萨是什么？法王子，诸佛是法王，所以菩萨既然是法王子，必须要种菩萨道的因，它叫佛子因，就有三个条件，叫大悲心、无二慧跟菩提心。大悲心是指跟观音菩萨一样广大无边平等的悲心，无二慧是对一切二元论的世俗地跟圣义地能够超越的圆满智慧，菩提心就是指觉悟的正念正知。所以从这个偈颂里可以看得出来，大悲心为根本，大悲心跟菩提心有不一样的内涵，假如你画图的话，他们有交集跟不交集。好，在这里我再比一个例子，什么叫做去观察自己是声闻种性呢，或菩萨种性呢，或凡夫种性呢？举一个例子，在公司行号里面，现在突然有一个 project 公新的这个所谓的计划来，大家在讨论，有些人进来的呢，有一种人，第一种人呢，他进来呢就开始破口大骂，凡夫种性，嫌这个不好，工资不够，时间不够，抱怨那么多，要求那么多，凡夫就是造恶业，造善业少。第二个声闻种性是进来什么？静观其变，都不讲话，先别人做了，我捡现成的吧，不然呢我就不要发言，不发言呢就是不是我的工作。第三个菩萨种性就进来，会说我是属于公司的，你觉得我能够为公司奉献什么，很主动的去问我能够去奉献什么，这个是菩萨种性的人。佛种性的人呢，是告诉你在听完以后，他最后告诉你从头到尾我一切呢完全的投入跟全权负责，这是如来种性的人。当然这是一个譬喻，是告诉你其实凡夫在一天里面你都是呢四个种性或三种种性在轮回啊。真正的轮回不是只有你的身体从这一个然后往生到地狱或恶鬼畜生，其实我们的念头刹那刹那都在轮回。同样的种性，有些人呢他是菩萨种性居多，像我学佛的时候我就是菩萨种性。那你会说为什么啊？讲一个丑陋我的念头给大家听，我去一学佛的时候，我看到自己很苦跟众生很苦，我看到别人很用功很精进很自私的时候，我很赞叹，但是我心里都会念一个起一个念头，我绝对生生世世不要做小乘人，我要做大乘菩萨，利益无量的众生一起成佛。这个念头是我过去的善根，我刚开始不知道，我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不知道，可是我一看到别人很自私的时候，我说我生生世世绝对不做小乘人，我要做大乘菩萨。后来我读了大智度论跟瑜伽智地论的时候，反省我自己的念头，我是属于菩萨种性的人。 所以我说我自己真正有得菩萨戒，我自己很清楚。得不得戒体可以从身口意自己去反省自己。好，这是跟大家分享的。当然我们发愿啊，愿一切众生都成佛，所以希望大家呢也能够趋向于佛种性。详细的这再会在冈波巴大师的道次第论第一章会讲。再看第二首，悲性于佛广大果，出游种子长如水。好，看到种子跟佛果，种子是什么？就上面讲的菩提因。在偈颂里面常常他会用另外一个词代替前面，或是用一个比喻。下面他说悲性，就是悲心的本性啊，清净空性，悲心的那种清净的本性啊，在于以无成就无上广大的佛果这个菩提道上呢，先要种种子，这个种子慢慢的成长，要加上什么水。所以这里的种子是代表什么？大悲心、无二慧跟菩提心的三个种子。再具体一点，种子应该是讲什么？慈悲。再讲具体一点，应该是菩提心。那这个水呢，是可以譬喻为悲心、智慧，还有应该加一个愿力。待会我们后面会说哈，为什么加愿力？悲心用观音法门，智慧是文殊法门，愿力是普贤菩萨法门。这样常时受用，注意把常时受用画起来，表示要成就无上的佛果，是要尽未来际常常的去修行。常时受用也另外一句话应该讲嘛，精进波罗蜜，你这样子种子才可能发芽。可是现在很多人呢，是种子不种在泥土里，种在什么？瓷砖上。这个譬喻是什么？种子要发芽，大家知道都要条件。种子是代表你自己的悲心、智慧跟菩提心。外在的环境是代表什么？要有良师益友跟好环境。你想想看，种子种在我们基金会的这个瓷砖上面，你再怎么样灌水，它不会发芽的。所以换句话说，在藏传的道次第里，你选择善知识跟选择僧团去学教法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会选择什么僧团，什么样的善知识跟什么样的道友，也会牵涉到你过去的善业跟恶业，而发动会显现你现身可以选择的条件，再加上你的愿力。所以它必须要长时间的有种子、有肥料、有水，长时的精进波罗蜜，有一天才会开花结果而成熟。若成熟，故我先赞大悲心。所以种子的本质是什么？大悲心为本体。再看下面，看科判，科判在你的讲义在31页，请看宗喀巴大师入中论善显密书的科判。他说丁一，明大悲心是诸佛的正因，注意是大悲心，不是染污的小悲心啊，那个还不是正因啊，那只能说是你菩萨道的前方便。你说我爱别人、关怀别人，那还是基础而已，还没啊真正考试及格，是应该是清净圆满的大悲心才是菩萨的正因。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认为说，哎，表面上我这么修这么修，怎么都没有得到佛法的结果。问题是你定义要先弄清楚，你也要自己有没有知道，有没有达到佛经讲的标准。第二，明彼，这里的彼是藏文，就是代表这个大悲心。大悲心也是要菩萨成就其他两个，其他两个呢是什么呢？是指菩提心跟无二慧。这里的二因是指无二慧跟菩提心。要发广大的愿心，你肯愿意受菩萨戒登坛，那也要有广大的菩提心。在你登坛的时候呢，你都会想，对不对？我能够度我家人跟所有一切的冤亲债主，愿一切众生都成佛，这个是由悲心而身体广大的菩提心的动力。第三个，你还要在帮助众生当中，众生会侮辱你啊，排斥你啊，诽谤你啊，刁难你，这时候你自己还不对你的道心，那你必须要懂空性的教法，这个要无二慧。所以看丁一又分三，悟一，明二乘的人是从佛生，佛讲经说法可以度声闻跟缘觉的人，所以佛叫法王。悟二， 诸佛菩萨过去怎么成就的呢？诸佛菩萨过去呢，释迦牟尼佛因地也有是上慧菩萨，无量劫里面种子汤当动物九色鹿的时候，他都还是九色鹿的菩萨。所以菩萨是法王子，发了菩提心，行菩萨道，才能够成就诸佛的这个功德力。所以悟三总名菩萨有三种的正因：大悲心、无二慧跟菩提心。看幻灯片讲义里也有啊，大悲心英文你讲 universal compassion， universal 就是广大如法界一般的大悲心。无二慧这里英文叫 non-dual 是指二元论，就是二元论，譬如说什么东西有对立，有跟无是二元论，长跟短是二元论。 non-dual 是说超越能所相对的这样的智慧，叫做出世间的般若空慧。菩提心 Bodhicitta 这个词可以记起来，这样你才能看英文里面呢，他们就这么翻成中文。若是这是梵文直译的话，叫 The mindfulness of the 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 是觉悟，觉悟的正知正念叫菩提心。在藏文里面翻菩萨，好，他用了一个词叫追求菩提的勇者，这在藏文里，好，你可以自己写什么叫菩萨，追求菩提的勇者。所以菩萨道是非常呢这个勇猛精进的。关于菩萨的定义有非常多的经论你可以看，但是建议大家可以看大智度论在对菩萨的定义。大智度论里面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与很多的声闻众跟菩萨众，关于菩萨什么叫摩诃萨或叫大菩萨，那龙树菩萨呢有很好的解释，建议各位去读。好，接下来你再看这无二慧大悲心跟菩提心里，在藏传跟北传是有不同的代表意义的，这上一次我没有讲，因为时间有限，请看幻灯片讲义也没有。先要有无二慧，学佛刚才说悲心是根本，没有错，悲心是要让你发芽，可发了芽你往哪个方向长啊？你有没有看植物蔓藤，它可以往东边长往西边长，植物自自然然的是想往有太阳光的地方长，太阳代表啊智慧，所以你必须慈悲跟智慧叫悲智双运啊。智慧越增长的时候呢，悲心越广大，悲心越广大你的智慧会更高啊。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是啊，无二慧是以文殊菩萨为代表，黄教格鲁派就是主修文殊菩萨，大悲心慈悲以观世音菩萨为代表，是任何一个教派都修的。上次我们讲过，后面经文也会再提，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那菩提心在藏传佛教里用什么代表？菩提心当你发愿的时候，好，假如你去读华严经初发心功德品，发了菩提心会震动法界，它会正产生力量，所以藏传佛教引申的意思叫产生力量，力量是以金刚手菩萨为代表，金刚手菩萨就是大势至菩萨的愤怒像。我们在净土宗拜佛的时候，拜88在大忏悔文的时候，一心顶礼，对不对？无边光炽身，光炽身大势至菩萨，势是力量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代表无量光无量寿，观音代表慈悲，事实上大势至菩萨代表力量，也就是金刚手菩萨。那这是藏传佛教，可是北传佛教呢，依华严经来讲，它一个善财童子53参，我们上次说过无二慧是以文殊菩萨为代表，悲心是以观音菩萨为代表，那普贤菩萨代表菩提心。这是佛教传到藏传佛教跟北传佛教，因为文化还有根据的经论跟吸收的角度不同。那这里你会有个问题，那师父请问藏传佛教怎么解释普贤菩萨呢？普贤菩萨他把它放在文殊菩萨的更前面，是代表四家行的本尊，叫金刚萨埵菩萨，也就是说所有一切的这个 藏传佛教里面他必修的三个本尊，第一个是金刚萨埵普贤菩萨忏罪业力，第二个修观音法，第三个要有文殊法，第四个度众生要很大的功德力，叫金刚手菩萨。好，请看下面的幻灯片，这张是新的，在图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里面中间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这张图形很好，这张图形呢它的脸是绿色白色跟红色，代表慈悲愤怒跟宁静，那有11地有11个图，最上面是阿弥陀佛，那这张呢是来自于黄教格鲁派的，中间是中科巴大师，右边跟左边是假曹杰跟克主杰，就是一般讲的所谓的中科巴三大士。好，但是你看一下在图形里面，有时候它可以放右边可以放左边，在你们看到的左边文殊菩萨是站着拿智慧剑，是橘黄色的，你们看到的这个右手边是 金刚手菩萨，是蓝色的啊，是代表力量。那观世音菩萨在西藏佛教除了有宁静尊之外，最跟我们显教不同的有愤怒尊。其实观世音法门哦，观音法门你若读啊，大正藏第20册跟21册密教部，其实观音菩萨是显密都圆融的，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显教经典，你讲的心经、法华经、楞严经、华严经，对不对？大悲心陀罗尼经，其实观音菩萨还有另外一半非常了不起的，观音菩萨通达一切陀罗尼，所以他任何的咒都非常的多，准提神咒、马头明王咒、大悲咒，对不对？还有如意观音轮咒，还有水月观音咒，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咒，所以观音菩萨可以变成一个头、两个头、三个头、四个头，也可以变一臂、两臂、四臂、二臂、六臂，观音菩萨是千百亿化身的，观音菩萨可以现慈悲愤怒，也可以宁静。那最愤怒的呢，是你现在看到观音菩萨的底下玛哈嘎拉，六臂的玛哈嘎拉，是观世音菩萨的愤怒像，以现在来讲就等同于中国的韦陀菩萨，佛门的大护法，观音菩萨护持，只要你学习佛法有正知正见，在菩提道上他护持你。但是邪魔外道，或是呢，纵使佛弟子本身里面也有动机不纯正，观音菩萨呢会现愤怒相来教训你，因为他必须护持正法。所以玛哈嘎拉后来在红白黄花里面又分二臂、四臂、六臂，有红色、白色、橘色，有黑色、有蓝色，那就按照不同的教派。其实观音菩萨是不只只有32应身，它是千百亿化身，是无量无边的化身。那这张烫卡的右上角跟左上角是绿度母跟白度母，是度母，但是它都是涂白色的，代表观音的另外两个显现。西藏人一大早起来也是都念嗡达雷度达雷梭哈，念绿度母咒，就跟我们中国人一大早起来都念普门品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观音菩萨代表十方诸佛如来的大悲心。所以上次我跟你说过，想成佛啊，任何人都一定会修观音法。